无定的声音，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5年7月31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The Uncertain Sound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50731。那很高兴今早能够来到这里，我们相信良善的主的祝福那降临在了你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那我之前并不知道我会在这儿呢，对我来说有点惊讶。那他们把在德国举行的聚会推迟了一个星期，那因为发生了一些的事情，他们必须要使用那个体育场，那所以从这个星期天起一周之后我们才出发。那下星期天我们会在那下星期六和星期天我们要在肯塔基州坎普斯维尔的卫士公会营地举行一场医治聚会，那星期六晚上在卫士公会的营地坎贝斯维尔举行医治的聚会，那下星期天下午若主愿意我要传讲一个福音性质的信息，然后星期天晚上那将有一场医治聚会，那位在城里的人，那是在我的家乡附近的，我是在那里出生长大的，我说是在那出生的，那我是在印第安纳州长大的。那所以如果你们有朋友要来参加医治聚会，那若主愿意下星期六的下午，那或者说晚上我们会在那里，我想是大约7:30开始，我们亲爱的牧师要跟我们去那一起唱歌啊等等。下星期天的早上和星期天的晚上，那这里的教会会有聚会，那将会有一位非常好的传道人来这里给你们传讲，那是一个惊喜。那所以我就只说到这儿，那因为我们想要在下星期天那带来一个让人们感到惊喜的人。那你们不能去坎贝斯维尔跟我们一起去参加聚会的人，那还是来这个小教堂下星期天早上和星期天晚上那照常举行聚会。那如果有人在坎贝斯维尔附近，那么通常那就会解散聚会，那么通常会为了聚会那解散，那但有一些人呢当时做不到，那他们无法去参加那些聚会，我们就特别为他们还有这些年轻人举行聚会，那所以我们诚挚的邀请大家参加这些美好的聚会。那么我们刚好到了，那我只是谈谈时间呢是怎么样的加增的，那只要想想早上11点我要离开这里去路易斯维尔，那第二天下午吃完午饭后，那我会立刻在德国的卢森堡还有法兰克福讲道。那想想从这里的11点开始，那我11点离开路易斯维尔，第二天下午我就在德国的法兰克福讲道了，那还要抛去5个小时的时差，那你想一想这个，天哪，很难相信不是吗？那太快了，道门那靠着神的恩典得到了一条直达的航班，那乘坐 DC9 从这里到纽约，从那里乘坐泛美航空，那会直接带我们去法兰克福，那然后我们会在那里待几天，然后我们从那里去柏林，那与著名的哈尔赫尔曼一起，我要跟他在德国柏林待2个晚上，那是一个归信的好莱坞著名的电影导演，那在一场聚会中他归信的，那他生来是个德国人，他回到了德国，在柏林的一个大的帐篷里面来传福音，那成千上万的人从铁幕后面过来，那这真是一件很可怜的事情。那一天早上我坐在瑞士的苏黎世，那当时有非常多的人，我们的聚会上有122,000人，所以我们几乎无法离开那个地方，那所以你知道那每个人真是很可怜，祈求要接受祷告，想知道主要对他们说什么。那主对我说，那出去，那往海边说往湖边下去，那瑞士是个非常美丽的国家，我说那比利你跟我一起走一走，他说爸爸那你会把所有的人都聚拢在那儿的，那他们必须得让警察才能把你拉出来了，我说但是主在告诉我要下去那朝湖岸上那走，那所以我下去 那走了很远，那没有人，那在聚会中有德国人、瑞士人、比利时人、法国人、意大利人，那根本没有人认出我来。那我一直在那里走着，那我有个办法可以乔装一下自己，我怀甚至我的弟弟遇见我都无法认出我来。那我在那里走着，那么上去坐了下来，比利说，那你知道那他们认得我爸爸，我说那他们可能是的，但我说是主告诉我上来的。他说但主要你来做什么，那叫一个孩子的那种不耐烦，那我说他会看顾那个的。那于是我们开始往回走，沿站边我看见一个老人坐在那里像那样哭着，那读书，我说就是这个，那是他。他说你不想上去跟那个人说话吗，我说不，他要走上来跟我交谈，那他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我说他来到这里边有个紧急的情况，那留意看那人是不是那要给我的东西，那这是跟一个女人的手臂有关的，讲。他说你怎么知道的，说意象刚临到我是同一个人，就是他坐在那儿。那我说只要往那另外的方向看，那我走到他旁边，我们继续往前经过他，过了一会儿他说爸爸那个在跟着我们，我说我知道，我们要在一个转弯处绕回来，那么要过一座小桥，他会走在我们前面在桥上超过我，那看看他会不会。他说好的，所以我们继续走着，那他在那停了下来，走在了我前面，在座小桥上超过了我。他说巴兰弟兄，那他就拿出一个那个小挎包，像个女士的包，从里面拿出那一个小的东西，那他的护照，他是从俄国来的，那他有一块手帕，那要我为他祷告，那手帕被撕成六个布条，那是为了一个女人的手臂很糟糕受了伤，那一直好不了，那正在萎缩。他是五个孩子的母亲，那六个布条，那条是正好。那我看了他的护照，他来自俄国，那在铁幕的后面。想一想，主耶稣是如何看顾那个可怜的俄国人。我问他那里有多少人，他说我们有几百人来到你的聚会中经过的队列。我说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他说我们是从瑞士电台听到的。我说你听过我在那儿的聚会吗，他说当那个小男孩在芬兰复活的时候，这事儿就在俄国流传开了，于是传遍了俄国，那个小男孩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表明神在任何地方都有他的儿女，不是吗？那哈尔赫曼告诉我说 Billy 那我们会去那儿，那你知道离柏林的界限很近，他说那也许那会有五千人或一万人在那里，那在那解散聚会时十分钟内，那地下通道他的人就看不到一个人，那他们回到铁幕后面，那就像鼹鼠一样的过来。所以这只能表明，那尽管有所有的这些无神论者，所有那些不敬虔的人，那所有的纳粹主义、希特勒主义、那法西斯主义还有共产主义，但他们永远不能打败福音的光，那他仍然在人们的心里，他会继续继续继续，他永远不会结束的。因为耶稣说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那这有多么的奇妙，那你知道今早有个特别的原因让你坐在这炎热的房子里边扇着扇子，那是一个人在里面呼唤着什么，那世人对此毫无所知的一个隐藏的能力，只有那些与之有份的人才知道它是什么。那这个上面的小喇叭在工作吗？那刚才我在后面几乎听不见我亲爱的弟兄唱歌，那风扇在转，我听不大清他在说什么。那今早我们很高兴见到你们，那在这个炎热的天气里边进进出出，那不要忘了星期三晚上在会堂里边举行的聚会，我想你们会在下星期六早上的同一时间听到那位弟兄来传讲，然后他可能会从那里那下到坎普斯菲尔，应该说是那天晚上啊，在这举行聚会。那很高兴看到小伊丽丝还有莱特一家今早又来了。那劳顿姐妹，那还有你们其他的人，那我很想听听安吉姐妹他们唱的歌，天空的飞鹰他也指引归途，那不管是什么的名字，那我们进来的时候，那我很享受这个。那我曾想跟后面的弗莱曼弟兄握手跟他讲会儿话，那事情就是这样的，我没有完全明白的是什么，让我们来看看。那这里有人想要，那这是为一个肢体的祷告。 那上个星期天晚上，我们在敞开之门这个教会举行了一场奇妙的聚会，主在那里行了一件大的神迹。那这个星期那的人都坐满了，那所以那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那虽然有许多的热天气，但感谢神，今早我们能在主的家中来准备服侍主。那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此刻奉你爱子耶稣的名感谢你，感谢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赦免我们的罪，邀请我们进入他受苦的奇妙的团契中，进入耶稣基督复活之后荣耀的团契中，知道这是个确定的事，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今天还活在我们中间，因为他所做的事我们多么的爱他，看见他如何的医治病人。那天晚上是那位瞎眼的读盲文的小女孩，她的眼睛开了，那走过了会堂向人们证明她从死里复活了。现在我们祈求你，哦，伟大复活的神，万神之神，掌管天地万物的至高者，他是统治者造物主，我们祈求你伟大庄严的同在今天祝福我们，你这位至大者今早能够进入每一颗的心里边，父爱来掌管一切，我们为了神的荣耀祈求，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那在哥林多前书里，那我只想从中取一个主题，那如果我们可以这么称呼的话，那我们这一会儿那想在这里边来读一两节的经文，然后给我们一个背景，然后一个见证，那是我想在开始讲的之前告诉你们的。那我这里边记下了一些的笔记，那记下了不同的东西，我想跟你们说说聚会的事，那以及那天所发生的事，那所以我希望不会忘了它。那在哥林多前书，神的道总是至高无上，他是第一位的，那他持守他的道。那在第十四章从第六节开始，那我来读。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导，那给你们讲解我对你们有什么益处呢？就是那有声音无生命的物，或箫或琴，若发出来的声音没有什么区别，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因为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那这是保罗说的。那接着在诗篇里，诗篇第一章，那么读这节，神不算为不义的，这人是有福的。我说不算为有罪的，那这有福的人，那是一个不同的人。那大卫指着这有福的人说，他是何等的有福，这有福的人他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边。那诗篇第一章说到他按时结果子，恶人并不是这样，他不要灭亡等等，但这有福的人是属神的人。那我想要做的，那今天这里边没有太多的人，我希望你们那在这里坐一会儿或至少45分钟啊，不会觉得太热。我想跟你们交心的来谈一谈，那在这教会里边我不常有机会这么做，那或者说在外面的聚会中讲到那教导教义啊，或说我想要说的东西，那在外面那总是以神的医治为主题。那在其他的教会里边，那不同的人他们混在一起，某些宗派教导不同的神学，那我就不能够说了，那因为这会伤害感情等等，甚至有时候那道被传讲的简单明了依然会伤害人的感情。那最好的办法是，那当我们在那里时，那持守耶稣基督的基本的原则， 那将他的受死、埋葬、复活，还有他对百姓的能力和爱，那样就不会引起混乱，因为那对我来说，人属于什么教会，这并不重要。那最主要的是，他们是否是基督徒。那如果你是个天主教徒、新教徒，你是为了公会的进行会的，不管你是什么，只要你是基督徒，那这个才是最主要的。基督不看你属什么教会，因为有一天他们都会灭亡离开，那他们会分裂，那再也不会被想起来。但基督教的原则是你内心在神面前的境况，那这个是我们要专注的。那认识一个弟兄，不是借着他所属的教会或者穿什么样的衣服，而是在他心里边的是什么。那么今早的主题，那当然就是无定的声音。那有许多东西会发出声音，今天有许多无定的声音，那到处都是不确定。那不管你看哪一个国家的事物，那到处都充满着不确定。那四方会谈，那他们聚在一起，那他们写出宣言，那另一方面，那是否会信守他们的承诺，那这是不确定的。那明天是否会下雨，或天气是否晴朗，那都不确定。那你能看到的一切都是无定的，但只有一件事儿是确定的，那就是在基督里，那是你能确定的一件事。那还有一件事对这里的每个人都绝对确定的，那首先我要把这个的想法留给你们，你是不是能活着走出这个教会，这是不确定的。你是否能再回来，这是不确定的。你会不会看到那下一年，那这是不确定的。但有一件事肯定是确定的，那就是死亡之后是审判，你必须要面对那个，这就跟神在天堂里边一样的确定。你可以跟你的妻子有个约定，说亲爱的，我要带你去某个地方，那可能会出现一些的事导致你不能那么做，那可能无法遵守那个约定。那你可以告诉你最好的朋友，然后说弟兄，那我要去见你，我要做件事，那我要给你一些钱，或者说要不我让你开我的车，那各种不确定的事会反对这点。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就是你会死，而且之后你要面对审判。所以当我们谈论不确定时，请记住这点。那有些人认为我们进入教会，那我们属于教会，那我们时常听到些好的讲道等等，那就没问题了。那天气炎热，我也出汗，那站在这个风扇的底下呢，通常这些那都会让我嗓子变哑的。所以今天我是想跟你们谈一谈，那如果可以的话，教导你们一些那我知道你们该知道的事儿，那是些能使你们能更好的东西，能在路上帮助到你。我希望神今天帮助我把一些的东西传递给你们，那使你们能够意识到你应该成为什么，你应该是什么。那接着告诉你们，也能使我认识到，那我必须得是一个比现在的我还有曾经的我更好的人。每一天那都让我能够兴起的更高一点，更靠近基督，那就是我们今早在这的目的。那么心里边怀着真诚与正直，那我相信我们今天在一个炎热的天气里边来到教会，那我们不得不坐在这里边在炎热之下受苦。那我们不是只是为了来教会享受一点乐趣，我相信你们来是为了某个目的，那就是为了基督。那你们不是来听我的，虽然会尽我所能的，那但我从没有吸引任何人归向神，除了基督没有人能够吸引人。也许你来听唱歌，那唱歌是好的，我们喜欢那种的唱歌，但唱歌不能够吸引人归向基督，而是圣灵吸引人归向基督。瞧，那传道不能够吸引人，虽然我们会竭尽所能，我们的牧师还有我，那我们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来吸引人们归向基督，那或者说来传讲这福音，但必须是圣灵吸引你的心，给你那确定的声音。那我们可以传讲我们认为是正确的福音， 但圣灵必须发出声音，回响在你的心里。那有一个确定的声音，有一条路，人以为是正确的，但至终却为死亡之路。那这稍微有点偏离主题，但我想在这点上面停下。那是那关于某个人的，那这样我就可以在通道里边那构思出一个神话的人物，我们就称他为约翰多伊太太吧。那这位约翰多伊太太，她在教会里边长大，是很好的女人。那她爱神，哦，她跟她的妈妈一起去教会，那她受了教导，要做正确的事。那愿神赐给我们更多那样老实的母亲，教导他们的女儿儿子如何做正确的事，能够分辨对错。那正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那在我们的年轻人面前有太多其他的榜样了，像什么抽烟的、喝酒啊、狂欢的等等，那这些不该有的，那却是借着所谓的母亲而来的。那注意，那在人的身体里，我们被造的方式，我们正常的身体，我们不是为罪而被造的，那我们被造是为了行义，那是被造来服侍神的。神造你不是只让你干活回家爱你的孩子那就够了，神让你做工，神使你回家爱你的孩子爱你的妻子，那妻子忠诚爱她的丈夫，那孩子爱他们的父母，那很好。但神造你，那只是神造你做某件事情的只是个背景。神造你使你成为一个敬拜者，来敬拜他，那你总会要敬拜某样的东西，不管那是什么，你会敬拜你的妻子，你会敬拜你的孩子，那你会敬拜任何的东西，你的汽车，那你的享乐，那你会敬拜某样的东西，因为敬拜是在人的里面的。那我们想要了解我们敬拜的是什么。耶稣对井边的妇人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敬拜的是什么，我们犹太人，我们敬拜，我们知道我们敬拜神，因为救恩是出自犹太人的。那妇人开始对耶稣解释说，那有人说在山上敬拜，有人说在耶路撒冷，他说时候要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敬拜父的要在灵和真理中来敬拜他，因为父寻找这样的人来敬拜他，因为神是个灵，敬拜他的人必须在灵和真理中敬拜他。那正我前几天所说的，那在这里会什么地方说到测谎仪，那注意听，那仔细的听，那让你们特别的注意，那你带一个测谎仪在身上，那试图模仿那个真话，那试图说它是真的，但在你的里面，在潜意识里边有个地方叫做魂，那这个有知识的头脑并不能够掌控那整个系统的震动，那头脑只是一个引导者，那他会引导你，那他无法把你带到神那里，你的头脑，那你不能够凭借你知识的头脑来认识神，那是特立中的泉源或频道来引向他，但是你的魂是掌管着你的，借着你的魂你成为了你。耶稣对法利赛人说，我你们这些伪君子，你们怎么能够说出好的话来呢？那里说你们称的是良善的、负责等等。耶稣说，人心里所充满的，嘴里就说出来。在你心里边，你恨我；在你的嘴唇上，那里称我为良善的、负责。那说你们这些伪君子，瞧你的魂在想一件事，而你的嘴唇在说另一件事。那何等的一个例子！这多么可怕的事！假冒为善的人是多么欺骗人的东西！因为他们头脑里边说一件事，他们的魂却在说着另一件事，那这测谎仪对你的头脑不起作用，它会作用在你的魂上，它对你的智力不起作用。那有些人可以模仿真话，那他们模仿，那然而这却是谎言，他模仿的直到他们能够像任何的东西一样迷惑人。撒旦是世上最大的伪君子，因为他就是这样迷惑了夏娃，说了同样的话。那曾经说过的最大的谎言里面有很多的真理。那这个人，那如果你能让你里面的这个魂与神和谐一致，使你的魂与神合而为一， 那么你无论祈求什么都会得着的。那有很多次许多人在祷告队列里边来到我这里，那站在那儿说，巴兰弟兄，我有很多的信心，我有能移山的信心，然而他们没有任何信心，他们几乎都没有足够的信心上了讲台来。但是那他们意识到一件事，那他们确实相信，他们用知识的头脑去相信，那他们的头脑绝不能够把他们带到神那儿。你的头脑是在推理，而神并不推理。那如果你能推理，你的头脑就会告诉你，那乔治，那医生说无法摆脱那个了，那是不可能的。那这名医生凭着他的才智，那凭着他的智慧，那凭着他的医学科学的知识，那他用他的头脑把最好的告诉了你。那你用你的头脑，那带着医生告诉你的同样的东西，那你只要你推理，神就永远不能够触摸那。但如果我们放下推理，神从没有让我们靠知识活着，我们是靠魂里的圣灵而活着，就任何违背神道的推理都说不。那神的道这么说的时，世上就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阻挡他的道。那么当你那么做时，你就在神的正确的那边了。那你要下去，你知道你求告想求告了就会赐给你了，因为在中间什么也没有，没有推理。让我们抛开那些的推理，那他们挡住了你的路，那为了头脑从路上移开，不要说出你推理的，那你看到了你所想的，而是说出神所说的真理，那个只能够来自里面，来自内心，而不是来自智力。那这就是今天的许多人会在审判的日子非常失望的地方。那知道他们活在教会里，那知道他们行了善事，那知道他们正确的对待邻居，知道他们对人有忠心，忠于教会，那在他们头脑里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然而却会在审判的日子被定罪。耶稣说，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引到生命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那今早你们这些人在这里的，那么要你们做好注意这点。那你们现在够老了，那你们已经听了足够多的福音的讲道，以致你们应该摆脱吃奶的状态了，那得到真正的福音的干粮，那到达一个男人女人都应该能够站立的地步。保罗说，你们本该做师傅的，让你们却依然要受教。那在人所住的魂里，那你是你，那是在你的魂里，不是在你的头脑里，不是在你的推理中。那不是因为你说了我会有更好的地位，那如果成为基督徒我就能跟更好的人交往，那是推理。瞧，那一定不要那么做，那不要那么做，而让这个出自一个新的经历，来自一个新的出生。那些发生的事不是在头脑里，是在魂里，那能够除去所有的推理，你成了一个新造的人，你在基督耶稣里了。那据我们所知，那约翰多伊太太她是个好女人，那她与多伊先生结了婚，她是个好基督徒。那在大约30岁的年纪，那多伊太太那是个很有吸引力的女人，那她远离了，那开始与邻居们交往，那他去到了世俗的人群中。那注意，那他走出去进入了人群，再开始跟其他人交往，那并不是坏人，好人，可能是他父亲虔诚的人。他开始跟那些人交往，那当他跟那些人交往时，那他知道那他是个好女人。那知道了第一件事，有什么东西抓住了他，他开始被另一个男人所吸引。那那个男人是个非常有魅力的男人，那比他丈夫更有吸引力。那有件事在里面发生了，他觉得他爱上了这个男人。那听着，在他魂的深处，神的道开始沸腾了，说你错了，你结婚的誓言是你要守着这个人直到死亡时你们分开，不管他外表是什么样子。那无论吸引人的是女人或男人的都同样有效。那你已经对这个人发了誓，只有死亡才能将你们分开。但是那你会去到知识上，那你会想，那这是琼斯太太，那她弹钢琴，她是个好女人，那她也做了这事儿， 推理，你会看到其他的女人开始穿的不道德，那他们穿着那些夏天穿的啊那些的衣服，那如果可能，那他们冬天想这么穿，简直就是污秽。那你会出去，那女士们，我想请你们原谅我，我并不想伤害你们的感情，我不是来这儿来伤害你们感情的，神知道我不是的。但我作为一个福音传道人在这儿，是要让你们知道什么是真理。那然后你对此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么，那当你去做那些事儿时，那你开始推理，那说如果这个妇人能这么做，那大家都认为他很好，那他去教会，那他生活在上流社会中，那为什么我不能这么做呢？那是推理，当你的魂告诉你那是错的。那在伊甸园里边，神把男人女人都遮盖了，再没有让他们赤身露体。瞧，但你这是在推理，那你推理，那说那其他人也在这么做，那年轻的姑娘们，那今早你们得留意这福音。福音说妇女要有正派的衣裳为装饰，而不是不正派的衣裳，正派的衣裳。那现在变得这成了一种的羞耻。那你知道在瑞士的苏黎世，如果一个女人穿着像美国女人一样的衣服走在街上会发生什么？他们会把她扔进监牢里边，说她是个疯子，肯定的。那当我去意大利的罗马，那去了埋葬圣徒的地方时，那他们甚至在圣安吉洛墓地，那就是地下墓穴的门口，放了一个标志，说美国女人们，请你在进去之前穿上衣服，以示对死者的尊重。一个像意大利这种堕落放荡下流的地方，尚且不能说出这样的话，我们讲台上的传道人是造成这种事情的原因，因为他们没有说出真理。阿们，没错。那注意，这个妇人偏行了几路，她认为她没问题。那过了不久，她离开了自己的丈夫，她离了婚，嫁给了这个到处旅行的推销员。那因为她是个英俊的大个子，那过了没多久，她发现那她不是她丈夫那样的人，那瞧她不是她丈夫那类的人。又过了一阵子，她想，那我已经做了这事儿，那会再爱上别的人的。那他继续这么做了，他继续的往前走，他一直去教会，牧师从没有从册子上取下他的名字，他继续去教会，他过着想过的生活。那首先你知道，哦，你说那你看多一代人，你相信耶稣基督吗？哦，我全心的相信，但他的行为，他的果子证明他并没有。不要听无定的声音，人的声音是从这福音中发出来的，那证明了他不是的，否则他不会这么做的，他不会那么做的，那他会有不同的想法的，他会被不同的东西所支配的，那就是他的魂。当他离开了丈夫跑来跑去，那第一次感到忧伤时，那这里边是他的智力，那这里边是他的魂，那那里有一条分界线，那如果他越过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想一想，那就继续的行事。那过了一阵子，当他里面犯了罪，反对神的道时，你知道第一件事，他会完全的卷入到这种的智力中，不再理会这个魂了。圣经说，唯有犯罪的魂，他必死亡。死的意思是分开。那时这魂，这良心，那曾经谴责你的现在已经不在那儿了，那你完全进入了知识的领域，那你去加入一些不相信那些事儿的老的冷淡的形式化的教会，进到了猪咬猪的生命中。那首先你知道，你第一次说谎的时候，那第一次你穿那些的短的衣服，那第一次你做出不道德的行为，那定你罪的魂，那对你来说就是死的了，你再也感觉不到它了。那你继续下去，那过了不多久，死亡就会追上你。你生活在那里，那你的牧师会过来说，那一切都没问题，我的姐妹，那你现在准备好走了，那一切都没问题了。那他也是这么相信的。那首先你知道，在那个下来时，那为什么，那你的所有的推理的能力，那他去了教会，那他做了慈善的捐款，他做的一切他认为正确的事儿，他头脑里的一切正确的事儿，他听从了头脑里边的指示，那说了我知道我应该去教会， 我知道我应该友善，我知道我应该正确的对待我的邻舍，我知道我应该做这个那个，但依然那什么呢？他是那这个忧伤了。那接着在这死的时候，那准备要走了，他躺在床上，那突然间他醒悟了过来，那喊叫说：“我的神呢、啊？我失丧了。”那牧师会说给他打一针，那发疯了，那会给他来一次注射，那他想说话，那说不出话了，他会嘟囔着：“那什么，在死之前他的魂追上了他。”不但女人，男人也一样，那些拒绝了耶稣基督爱的人，他们拒绝了他，取笑他，但有一天就会追上你的，这就像我今早站在这里边一样的确定。他目前为止你让他忧伤这么久了，直到你再感觉不到了，但会在某时刻再次抓住你的，这一切都会回到你身上，那些肮脏的东西，那些坏的东西，那些八卦的东西，胡说八道的东西，诽谤自私，你所做的事儿，有一天那一切都必回到这里。在你临死的床上，最后的日子，那注射器的针头阻止了成千上万人临终的承认，说给他打一针，让他失去知觉。他正想说话呢，什么，他的魂在这里追上了他。那个魂和灵就是这个的，这是注定要失败的东西。那个只是在头脑里边，知识这个赖以生存的东西必会灭亡，但因着你的知识，忧伤的魂却会在永恒里像幽灵一样的纠缠着你。阿们，你们绝不要听那无定的声音，你相信这福音，相信它的全部。是的，先生。我就说我去教会啊，我做正确的事，我付了十一，那些东西都没问题，但那是知识。那你看，当他们想要停下来的时候，这手臂上的针头的注射使他们变得麻木了，这样他们就一无所知了。当他们想说话的时候，他的魂追上了他们，他们意识到他们的推理，他们的思维正在随着大脑而灭亡。他们的思维会跟着头脑而灭亡吗？是的，先生，是的，先生。你的思维会随着死亡而灭亡。我可以向你们证明这点，测谎仪取的不是你的思维，而是你的魂。你神经的震动不运行在你的头脑里，都运行在你的魂里。阿们，当你的大脑停止运转时，你的智力就会死去。当血液不能从脑子里边经过，神经停止时，你的思维就会离开，而你的魂就会追上了你。当这妇人的魂追上了他时，他说：“我的神呢、啊？我失丧了。”那他们认为那是，那只是幻觉。他们就给他打了一针，那针头扎进了他，就开始麻木了。他再也说不出话来了。他在努力着，他在挣扎着，他在痛苦当中。医生说：“再给他一针，让他昏死过去，直到死亡的天使将他的灵从他身上带走。”但那注射的针剂开始肉身死去。那他可以使头脑死去，但他不能使知道会在神面前的魂死去。他会在无尽的时代和永恒中纠缠着他，随着岁月的流逝，那魂仍然会纠缠纠缠纠缠。你是从哪里来的？你要去到哪里？你是从永恒出来的，你进入了一个叫时间的小空间，你又从时间进入到了永恒。在你出去时，你魂里边的是什么，你就将是一样的。哦，天哪，好的，那好了一点吗？那我注意到了声音有点大了。好的，那当那我相信那边弟兄，我只是讲得有点用力了。好的，进入了永恒，这就是了。某个牧师论到这个妇人说：“我们亲爱的姐妹，她是我们教会里如此忠诚的会员，她每一个主日都来，她帮助穷人，她帮助需要的人，她做了所有这一切，今天她在荣耀中了。但如果真相真的被人知道的话，在被称为阴间的鬼魂之地， 那个在地上为了分开的魂听从了一个无定的声音，他进到了永恒里，却不认识神，没有在新的出生里边认识基督。他心里边相信了，头脑里边相信了，他以为自己是对的，但他却错了。是你的魂做成的那个神的，求你怜悯，要听一个确定的声音。这福音没有无定的声音。保罗说，若号角吹响，若是一个士兵听见了号角吹响，那今早这里有许多老兵，那他们知道撤退是什么意思，他们知道号角发出了这些不同的信号是什么。那如果这个号角没有发出确定的声音，那只是一大堆的噪音，那个士兵要怎么来预备自己呢？那如果一个教会说要这么做，另一个教会说那么做，一个教会说要那么做，另一个教会说要那么做，基督徒怎么能够知道要做什么呢？那一个说一个，另一个说另一个。但我告诉你，我亲爱的弟兄，那我告诉你，每个地方那里没有无定的声音，那就是在圣经里神永恒的道中，这是福音。福音是圣灵的大能和示范付诸了行动。是的，无定的声音。耶稣的站立在地上，他知道他站在哪儿，他知道他是谁。他说，我有能力把命舍了，我有能力再把它夺回来，对此没有任何的不确定。我有，哈利路亚，我现在有能力把它舍了，我有能力把它取回来。是的，先生，没有人能够拦住我。那任何从神的灵重生的男人女人都知道他们站在哪里，不管发生了什么，或多少人说是或不是，他们知道自己站立在哪里。那没有无定的声音。哈利路亚，吼吼，那拥有这个的男人，拥有这个的女人，他们是何等蒙福的人。难怪大卫说他们是有福的，是蒙福的人。那你不会把他放在手术台上，想把他祝福切掉，你永远找不到。那是个隐藏的一些的东西。哦，他的就在那儿。每个得到了他的男人女人都知道他们得到了。对此没有任何的不确定。每个从神的灵重生的人，当他从死亡转入生命的时候都知道这个，他知道那地点，知道那时辰，那分钟，那是死亡变成了生命，对圣经的不信变成了相信他的每个字儿。当傲慢自高自大的东西失去时，成为了谦卑的基督徒，他们知道死亡何时转成了生命。阿们。每个有责的男人是不同的，那世界知道的，每个有责的女人是不同的，世界知道的。世人能够看见你的行为证明了你是什么。你可以说你得起来，但你的行为说得如此大声，他们都没法听到你的声音了。你的生命说出了你是什么。参孙他是个拥有这个人，许多人想把参孙说成是个有着宽阔的肩膀，那一个巨人，他能够出去扛起城门就走开了。那个不是的，要看到一个肩膀那么宽阔的人那么做，那对我来说那不算是什么大的奥秘。参孙不是个高大的人，所有的经文都说到他是个小个子小家伙，他是蒙了祝福的。为什么？他是那样出生的，那就是你得到祝福的方式，就是当你照那种的方式出生时，不是某个祭司祝福了你，或某个传道人给你施洗了，而是当神借着圣灵赐给了你一个出生时，那时候你生来就是一个神的孩子了。参孙里面有这个，那里并不是参孙，而是里面隐藏的能力。这并不是什么魔术的术额用语，那不是在你的耳朵后面摩擦一下就要吐死的脚，吐口水在马蹄铁上把它扔过去的是变魔术，那不是十个人活出不同生命的原因，那只是加入教会把我们的名字记在册子上或受洗。是什么成就了一个人呢？是神借这个出生赐给了他隐藏的能力，借着圣灵在他的生命里边祝福了他，那就是他使他成为他那样的东西。参孙当他去了外面，狮子朝着冲过来，那狮子那要抓住他了， 那个卷头发的小个子像大鱼项链，那七条娘娘腔的发流，那垂在他的肩膀上，他是个软弱的人，他是个侏儒，他是个小矮子，就像其他没有神的人一样。是的。但突然间，那狮子准备要抓住他时，那隐藏的能力就出来了，圣灵降在他身上，他抓住狮子杀了他，就好像那只是羊羔一样。那这个就是了，基督徒并不反击，基督徒并不对此争吵，基督徒安静地坐着，那个隐藏的能力，圣灵的祝福为他运行，能够带出他来。哈利路亚，这就是了。那大卫拥有他，当他在主的约柜前跳舞时，他拥有这个，他知道他在说什么。这是为什么他不怕哥利亚？那杀死哥利亚的不是大卫弹弓里边所放的石子儿，杀死哥利亚的不是他手里边的弹弓，不是他口袋里边的石头做成的这事儿，而是一个隐藏的能力，那是来自神的祝福。当大卫的释放了他所拥有的东西时，神就接管了，用隐藏的能力祝福了他。所以那不是大卫，那不是石头，那不是弹弓，而是大卫身上的祝福杀死了大卫的仇敌。阿们。希伯来少年拥有这个，他们有勇气，他们说我们的神能救我们脱离烈火的窑，但几乎不然，我们也永不低头。那里没有任何的不确定，没有无定的声音。对大卫来说并没有不确定的声音，但说你要告诉我说，你竟任凭那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站在那里，向永生神的军队来骂战吗？他说我要自己去迎战他。阿们。没有任何的不确定，大卫知道他站在哪儿。神说大卫啊，我把你从羊圈里边领出来，那时你只是个放羊的小男孩，那我在众人中间使你成为大大有名的人，就像世上的伟人一样。拿大看着他说，你可以照你心里面所愿的一切而行，因为神与你同在。没有人可能不确定，他们认识神，他们有这种的经历，对此没有无定的声音。大卫说我要去了征战，今天我砍下他的头来。没有任何的不确定，那不是大卫，那是神在他里面，那是那隐藏的能力。没有一点的不确定，一切都是确定的，没有消极的。希伯来少年说，我们不会向你们的神服服，我们不会敬拜你们那些形式化的宗教。神能够拯救我们，但既或不然，我们情愿死，进入了火窑中。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当他们照神的道接受神，走进烈火的窑中时，那隐藏的大能就出来了。阿们。站在了他们周围，他们有了交通，一位好像神子的站在他们中间，扇走了热气，在他们所经历的最大的难处之中与他们交通。每个有神的灵而生的男人女人，当时候到了，要做出你的决定，为神而站稳，没有任何的不确定。在患难中你们就会有交通，没有无定。他把但以理扔进了狮子坑，没有任何的不确定。他站在那儿，透隐藏的大能，不是口袋里边个兔子脚，不是脖子上边挂个符咒。那他们让我恶心，带着所有的十字架的护符等等，新教天主教都带着，那里边没有能力。那有他是没问题的，但不是你那种敬拜这种东西的方式，把它挂在车里边，认为那会使你免于事故，那根本行不通。只有神的手能这么做。阿们。通蛇是好的，通蛇里边没有定罪，但在他们开始远离神敬拜的蛇时，先知就把它拆毁了。阿们。这就是了。丹尼里进去的时候并没有任何的不确定，神能够救我脱离那些狮子。那当他们把他扔到了烈火的窑中，我相信在那些狮子上去看他时，在丹尼里周围列着一道火的光环，所有的动物都怕火，你知道这个。那些狮子退缩了，那是什么？ 戴笠心里边隐藏的大能出来了，遮盖了他。是那隐藏的大能是神的祝福，在先知的生命中用燃烧的火焰把它包裹了起来，就像那天在多滩基哈西观看时看见了在伊利亚周围的一切活的天使活的战车一样，那隐藏的能力在那里围绕着但以理。彼得和约翰在他们经过所称的美门时，主告诉了他们有一个躺在那儿的瘸子，那没有任何的不确定，他们没受过任何的教育，那他们没有，他们甚至都不属于一间教会，他们不属于一个宗派，但他们的经历中没有不确定，他们有一些确定的东西，他们没有钱，他们没有会员资格，他们没受过教育，但彼得说我把我所有的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起来行走。他们有隐藏的大能，他们穿得像其他的人一样，他们走在街上，他们吃得像其他的人，但他们里面有一个祝福，使他们能肯定的知道他们站在哪里。他说我没受过教育，我不属于任何的教会，我不知道任何的神学，我没什么钱，我唯一拥有的东西如果你接受我就把它给你。他说那是什么？他说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起来行走。没有不确定，不是起来试试看能不能动小脚，不是站起来试试看你会不会好起来，而是现在就奉耶稣基督的名起来行走。这就是了无定的声音。如果发出无定的声音那会怎么样？吼吼天哪，斯蒂凡有那么多的祝福在这里面，但没有石头来打死斯蒂凡时，吼吼，他里面有如此之多的祝福，有那么多隐藏的大能，以至于斯蒂凡变成了另一个人。他举目望天，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甚至那石头击中他的时候，他什么感觉都没有。哦，我能站在那看到斯蒂凡，那就跪下来，仇敌向他吐唾沫等等，用石头砸他。他站起来，举头望天，说：“父啊，不要将这罪归给他们。父，我赦免他们。”他里面有那么多的祝福。发生了什么？那我告诉你们，接着天就开了，那个小子灵在他的身上开了一条路，穿过云彩，穿过星星，穿过雾气，只要他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他说看啊，我看见天开了。弟兄，我宁愿有这个，也不愿接受所有的教育，还有你可以在我面前堆积起来的所有的钱财，我所有的教育我把它扔在这里，我所有头脑的神学我把它扔在这里，我所有的财富我把它留在这儿，但那隐藏的大能，就是那是福音确定的东西，都会带你去到天上，带你经过死荫的幽谷。阿们。他知道他在说什么，他说我看见天开了，他得知了一个祝福，他有个隐藏的大能，从那后他没有感觉到任何石块了，他们石头打在了头，那打在了一边又打在了另一边，可怜的小斯蒂凡就像个婴孩躺在母亲的怀里，神他摇晃着他，让他在自己的怀里边睡着了。圣经没有说斯蒂凡死了，圣经说斯蒂凡睡着了。求神怜悯弟兄，那是我在路的尽头所要的，把他放在了神的怀里，摇晃着他入睡的时候，孩子，那里是我要带你去的地方。他有个祝福，他有隐藏的大能，不是一条兔子脚，不是口袋里边的符咒，而是在他魂里边的东西，那个改变了他，使他成了一个不同的人。保罗说我现在所过的生命，那表明他曾活过一次不一样的生命，他说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的，约翰这位启示者，他的声音里边有确定的东西。他爱主，他曾靠在主的怀里，他跟耶稣有过交通，他活到了将近100岁，他行了神迹奇事，看见了异象， 但那些迹象行出来时，他们说他是个行邪术的，于是他们把他抓来，用一个大锅的油煮了24个小时。你知道吗？那隐藏的大能出来了，那隐藏在他心里面的能力来遮蔽了他。当他们看见那油锅时，那个祝福在约翰的身上，他们把他从油里边取出来，剩下的没有油的气味。他们说他是个巫师，说他是算命的，他是别西卜。每个想要为神而活的男人女人都会被指控为是不属神的。他们说他是个巫师，那他给那个油下了咒，他里面有那么多神的大能，不是什么巫术，但那是什么呢？是隐藏在他里面的神的大能。他看起来像个人，他吃饭像个人，他睡觉像个人，他哭的时候像个人，他是一个人，但神在他的人里面，这祝福在这人里面。那人是有福的，大卫说，那他没有任何的不确定，那人知道他在说什么。那我不在乎世人怎么说，你怎么看待的，想要他发火他不会发火的，我不管你谈论的多少，他不会理会那些事的，他是继续前进，为他在这里边得到的祝福，他会为你祷告的。没错，所以你怎么做那些世上的事，他根本都不会理会的，他不会背后说他的邻居，四处搬弄是非。他是使人和睦人，他会尽一切所能的，因为他是神的孩子，那人是有福的。是的，当五旬节的信徒上去进入到五旬节时，当他们上去那里时，他们只是人，但突然间那他们在那上面时，他们害怕，他们关紧的窗户，关上了门，他们害怕逼迫。那他们是当时的好的教会成员，他们受了水的洗礼，那直到那个时候，但他们没有那隐藏的大能，他们没有那个确定。其中一个说，你若是让我把手探入你的肋旁，让我把手指放在你手上的钉痕上，那那个人对妇人们说，这是愚蠢，那你们什么也没看见。但是当他们爬上了台阶，上到楼上时，那突然从天上来了大的响声，那隐藏的大能降了下来，进入了他们里面。那后来他们出去跑到街上，欢喜赞美神，传讲福音，荣耀神。他们有了那隐藏的大能，他们有了世界对此一无所知的能力。那现在他是一样的，这无定的声音，那不要相信无定的声音，福音里边并没有无定的声音。你说巴拉德说，我相信我的教会传讲福音，好的。耶稣说，那我要给这个确定的东西来相信的。他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先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而且阿们啊，我真是感觉太好了。而且这是连接词，别停在这儿传福音。而且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那没有无定的声音，这是福音。阿们。他们赶了鬼，他们能奉我的名赶鬼，那不是无定的声音。福音说，这是铃铛里面的铃声，荣耀，哈利路亚。哦，当他们赶鬼时，这是那铃铛里面的铃声，他们就要说新方言。我不只是现在那种无定的声音，那他们带着知识，带着启示传讲，他们有真正说方言的恩赐。当他们那么做时，就会事情发生。那不是无定的声音，那不是不信的声音，绝不是。如果很多任意而行的事，就像我们看到很多次的，那是不信。但当你用言语、用解释、用启示来传讲的时候，哈利路亚，那是福音的铃声在敲响，那里没有无定的声音。怎么手按病人，病人就病好了，那不是无定的声音。那么亲爱的属基督的教会的，在那后面的，你们说那是属魔鬼的，是吗？那么圣经就是属魔鬼的了。瞧，圣经说你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没有无定的声音，那小心你听到了很多教会神学无定的声音，那并不符合圣经。 保罗说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是的，先生。哦，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还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父那里去。那不是无定的声音，一点都不是。彼得在五旬节说，使行传二章三十八节，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那并不是无定的声音。圣经里面没有任何地方，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没有一个地方是神给人洒水的，那是无定的声音。从来没有一个地方除了耶稣基督的名，没有人用别的什么方式受洗的，任何相反的声音都是无定的声音。读这本圣经，福音就是由这个组成的，这是种子，种子被结出果子。那有点变着弱的，但它很好。我们所需要的那种火是圣灵的火，把我们里面属肉体的和属教会的东西烧掉，让我们回到神儿女的身份里。那在这里，你那种头脑的神学，还有你在神学院里面所学到的东西等等都会消失，神就能够进入到你的心里，那才是最重要的。不是你说是否说了一个万夫玛利亚，或你是否下雨的心教教会里面说这个使徒信经，不是这样的，那跟那个没有任何的关系，没有一点关系。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得进天国。阿们。没有无定的声音，一点都没有。伊利亚上去那里，那让我给你这里看一件事。当伊利亚观看伊利亚时，他上去看这伊利亚，他说你想要什么？基督和教会的预表。他说想看某样的东西。他说你想要什么？他说当你离开时，我要你双倍的灵。那是一种饥饿，那是神学，那是属头脑的。他渴求这个，他的头脑想要这个，他的魂为此哭求。那并不意味着他得到了。伊利亚说你所求的很难，但当我离开时你若看见我，好吧，那他就会临到你了。弟兄，他就注视着那个先知他所行的每一件事。当最后的呼召临到时，伊利亚被召到高处，要去到神的同在中了。神差遣了马车给他荣耀，哦，先拆迁给了一辆马车，火的马，还有一辆火的车。他说：“亲爱的仆人，上车吧，你坐得好。”他说：“好的，伊丽莎，我看到你在注视着我。”他把外套脱下来扔了回去，拿起了同一件大衣穿上，没有不确定，走到了河边。阿利路亚。他看见了伊利亚所做的，他分开了河水，让他穿过了那里。他说如果仍然是一样的，他的灵在我身上，这河水就会再次分开的，没有不确定。他左右挥舞着外套说伊利亚的神在哪里呢？那是海水就从一边到另一边分开了，他就走了过去。你注意到了吗？他不需要去先知学校里面接受教育。荣耀，那个男孩没有受过教育，那对头脑的神学结束了，他在魂里边拥有了。注意他的形式像伊利亚一样。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要受，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他做了什么？他说方言，他赶鬼，传讲着福音，医治病人。他所做的同样的事儿，我们也可以做，在我们日子的末了，当他从死里复活时，在他里面的我们要这样。那早上无法叫我的儿子起床，那他看起来好像昼夜颠倒了。我说别理，你这么躺着绝不有任何用处的，起来，哪怕你不做任何别的事，只出去刷牙，出去到院子里边看看你的车，再进来坐下来读书，不要躺在床上，那没有益处，那只不过是懒惰。愿神怜悯这些内心懒惰的基督徒，他们变得毫无用处，他们知道的太多了，却对别人讲的太少了。他说巴伯真是无法早起。 我说乔比利，有朝一日你不再会有你爸爸照顾你了。有天早上爸爸就要离开了，那你进了房间里去看，也许爸爸会躺在那儿，那会摇动他，他不会再醒来了。我说那么他们要把我拖到这个小教堂里边，放在木盒子里边，你会经过，手里边拿着手帕，哭着往下看，说那是我的老爸爸，真希望我能听他说的。我说记住比利，我一直都是个早起的人。哈利路亚，那有福的号角吹响，我要在第一次的复活里兴起，我相信早起。哈利路亚，借着神恩典某个荣耀的日子，我相信我所传讲的这福音，我相信这是诚实的真理。伊丽莎的袍子，那没有无定的声音，没有无定的声音。那国会与阿普肖，甚至在医生找到阿米巴虫之前，圣灵在那边告诉过我了，那没有无定的声音。那医生说我要死的时候，那没有无定的声音，神医治了我，那不是无定的声音。那天晚上在格林米尔，没有无定的声音，除了天使走到我的面前，他说你是为着这个缘故生在世上的，那没有无定的声音。我去跟一些的传道人说这事儿，他们说贝勒你做了噩梦，但却有100万个灵魂被迎回归给了基督，那没有无定的声音，那是神对一个贫乏之人说话的声音，那不是无定的声音。等我想到这个的时候，真是无法再讲下去了。前段时间我告诉我妻子，我可能以前在这里边讲过，那你们知道我家庭的背景，我爱我的爸爸，他已经离世了，死在了我的怀里。祷告，但他以前喝酒，我全家人都喝酒，他们做了很大很有害的事，羞辱了这个社区。我弟弟们喝酒，不是因为我愿意他们这么做，我为他们哭求，为他们祷告等等。那过去在神呼召我之前，我常常在那街上说话，那只要提到这名字，他们就会说哦，巴拉汉，离远点。有人经过就找到某个人说哦，离得远点，于是他们就会走开了，他们不愿意跟我说话。那天我对妻子说，现在我不得不溜出去了，某处的树林里边藏起来，因为人们从世界各地赶过来找我，是什么做成的？因为我学习了很多吗？因为我学了神学吗？因为我受过教育吗？因为我加入某个教会吗？不，那就会成了无定的声音呢。但有一天有个声音从我的心里边发了出来，不是我头脑里边的声音，而是在我的心里边，神进来了。从那以后一直都是好的，那是奇恩天。有一天我感到非常的惊讶，那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过的经历了。我爱大自然，你们是知道的，我爱动物，那我只是觉得他们太好了。那我当时坐在门口，利奥和健弟兄在那里，那伍德弟兄伍德姐妹在那儿，那个送牛奶的小贝里吉尔莫站在那儿。早上10点，路上来了一个瘸腿的什么动物，那条腿拖在后面，那就进了我的大门口，走到我的台阶上，那是只老负鼠。那白天10点在那个时间段，他们是瞎眼的，他们是夜里活动的动物，那他们捕食，四处捕食，那在晚上那寻找吃的东西，那他们都知道的，那负鼠是可食用的动物。那就转进了大门，我出去迎着的负鼠，我拿了一把耙子，我想真奇怪，那他可能是瞎眼的，那我想是什么让他们那样踉踉跄跄的行走呢？那我把耙子放在了身上，他转过身看着我，他低声的吼着，那我想这看起来很奇怪。我刚好看到了他的口袋，那负鼠是跟袋鼠一样的动物，那只有2种动物，那他们前面有个口袋，那可以把幼崽装进去，在这只负鼠的口袋里边有8-9个没有毛的小婴孩，也许是一只狗咬了他。那会是一辆汽车扎断了他的腿还有肩膀上的骨头，那绿头的苍蝇爬遍了全身，耳朵里边蛆等等的就像那样满山而行。那地上的猴子因为他以为我要伸手去抢他的孩子。我说那个负鼠比许多女人拥有更多的母性，特别是那天把那个孩子扔到河里边要除掉他的女人。我对健和利奥说，那当时我坐在后面，我说过来这里，我要跟你们讲篇道。我说你看看这妇人的道德，看看这个女士的道德，那不过是个哑巴动物，但是比40%的美国的女人更像个女士。是的，我说从她的状态来看，她只有大概1个小时的生命了， 但他会用那个时间来保护那些的小家伙，而这些的女人生了孩子却出去窒息了他们，淹死了他们，把他们扔在火里等等，比狗还不如，比动物还不如。那这个小女睡得不愿等，甚至不愿停下来歇会儿，她径直走到我的台阶上，精疲力尽躺在了那里。那么想叫她起来，她昏过去了，仍然呻吟着，忍受着极大的痛苦。那我的太太上来，我的先生他们说，那弗兰弟兄，我相信最人道的做法就是杀死这只负鼠，那些可怜的小婴孩会饿死的。那如果你愿意的话，那是你唯一能做的。那其他人走过来说，弗兰弟兄，那你为什么不杀死那只负鼠呢？杀了他吧，他快死了，他躺在那儿是活受罪，那把那些小负鼠宝宝带去杀死他们，那对他们来说会更好。他说他们没有魂，他只是个哑巴的野兽，只是一只动物。那这些可怜的小东西快饿死了，可怜的妈妈躺在了，那些小家伙正在那里边喝奶，那知道他处在什么状态，他们会死的。我说是真的，我是个猎人，但我不是个杀手。我说我喜欢打猎，但我不会只是为了杀动物而杀动物，那是个杀手。没错，我不杀任何我不能吃的东西，我不能够食用的东西，我正在灭亡的东西，那不是为了捕杀而捕杀，那是杀人犯，那不能那么做，我就是做不到。我清楚的知道，那在精神的层面，那按照正确的思维的方式，那按照人道的方式来做，就是杀掉这只负鼠还有那些的小家伙。那负鼠要死了，那都不会再有意识了，那小孩子那会饿死的。如果喝从他们母亲那里得到了变质的奶水，那可能也是在痛苦中死去。那最好的办法就让他们脱离痛苦，那是明智的事。但这里有什么东西不让我那么做？那人群陆陆续续的上楼，接到一个电话，那出去了。那天晚上伍德弟兄还有上路去兜风，那还有伍德姐妹还有妻子，那一路我开到了斯克斯堡，那在那里我们想休息一下脑子。那伍德弟兄说，你看到后面路上的那只小狗吗？那它会被车碾过去的。我把车掉了个头开过去了，把可怜的小家伙捡了起来，身上满了跳蚤，虱子疮都快长满了。那明智的事是什么呢？杀了它，但我做不到。那我把小家伙带回了家，那找了一些除跳蚤的东西给他喷上药，找了一些治疮的药，那给他吃了一样像一样的好饭，让他躺在那里边，是让小家伙的痊愈，他想要活着。生命中确实有一些真实的东西，不要模仿基督的信仰，而得着生命活着，不是要跟自己的较劲说，我是个基督徒，我不该做这个，我不该做那个，而是活着。有一位他顾念你。那天晚上十点半或十一点了，小副手仍然躺在昏迷中，满身都是苍蝇，那肩膀也断了，躺在那儿受苦，快死了。那周恒把那比利进来了，那副手还躺在那儿，那些小家伙似的从他那里边吸更多的奶，生命来自着母亲，他仍在痛苦的呻吟，他想要站起来，但是做不到，他想要站起来，但是做不到。我无法把那只可怜的负鼠从我脑子里边拿走，我想神的，我真应该进去拿把枪杀死那只负鼠，但我就是做不到。主啊，怎么回事？我在地板上走来走去，天亮了，那老负鼠躺在那儿。我走回去心想，我神呢、啊、他还在那儿烈日下，就在我的台阶上准备要走回屋里了。那可称颂的圣灵拦住了我，他说，你称他是一名女士，你称赞他，因为他是个真正的妈妈。我送了他到你家里边接受祷告，而你却让他像个女人一样躺在你家门口。我说，神啊，赦免你愚蠢的仆人。我出去走到那儿说，神啊，如果你有足够的怜悯，能带一只哑巴的动物，他里面有足够的女士想抚养他灵孩，你打发这么一个无知的附属到我的家门口接受祷告。哦，神啊，求你医治这负鼠，奉耶稣的名我祷告。那只负鼠转过身看着我，他站了起来，拾起那些的孩子，把孩子们放进口袋里，好像低下了头说谢谢你，就欢喜地走到树林里面去了。有时候他比那些传道人知道的更多，他一定是跟随着圣灵的带领。如果神能够恩待一个负鼠，他岂不更能够恩待人吗？那里没有无定的声音，神使用动物来教导聚会， 肯定的。约瑟的使用一头驴来斥责一个堕落的传道人。纳西西的圣弗朗西斯，你们天主教宣称他是个天主教徒，但那不是，他像我一样强烈的抗议天主教会，但当时没有别的教会，那于是他们就把他封为圣人。当他出去在街上传讲我现在所传讲的同样的福音时，鸟儿在树上鸣叫。他说，我的小姐妹们，我要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当我讲到时请保持安静，每只鸟都安静了下来。这不是无定的声音，我们生活在主耶稣基督的同在中，他的祝福就在这里。有一位神，他可以让飞机迫降在那边，就为了一个可怜无知的黑人妇女的益处而把他按在那儿。他甚至都不知道他的 ABC， 为了医治他得了性病的儿子。你们知道这故事，神能对无知的附属说话。当这城里边传道人嘲笑神的医治时，那人们翘起鼻子说我疯了，就因为我教导这个。神却恩待这无知的附属，因为他是个女士，因为他爱他的孩子，因为他准备为他们而死。这是同一位神，我们是为了不同的事情被差派到这地上来的。一些人被差来传福音，一些人被差来说预言，一些人被差来做信心的祷告，一些人有医治的恩赐。那天晚上在我们房间里边说话的同一位神，我说下到这里边来，那在开车的路上的那个异象中告诉我，博斯沃斯利兄就处在死亡的边缘。那在南非，那圣灵在这里边发来了电报24小时。那同一位神，同一位神，为了尊重和忠诚。哦，神啊，他祝福你的心忠诚。我愿意为这世上皮肤最黑或最黄的女人献出最后一滴血，只要她愿意忠实于她的丈夫。我愿意为她而死，就像我对我自己的妻子一样。作为一个女士，我尊重她。你认为耶稣基督做了什么？为什么你不能够忠诚于她，撇下你的自私还有你的冷漠？你难道不能够撇下你的教会还有那些不值一提的东西，归向他，保持忠诚呢？那些可怜无知的附属圣灵，那我在那里边度假，甚至都没有祷告。那个可怜的附属躺在我的家门口，当太阳变得炎热时，他忠诚地躺在那儿。当黑夜来临时，他的眼睛可以看见了，但圣灵没有让他离开。他整夜躺在那儿，他站不起来。后来在清早，他躺在那里大约24小时了，等候着轮到他接受祷告，因为他是只动物。当圣灵说出去为他祷告时，天上的神就医治了他。他赶紧把他的婴孩放在口袋里边，用所见过的最可怜的眼神回头看着我，好像在说谢谢你仁慈的先生，然后就上路走了。他越过了比我更近的另外的四所的房子，走进了这个大门。一二三四，第五个门他转了进来。 JESUS 耶稣，他进了这门。他没有在树丛里边等候，他没有在树荫下等候，他穿过了太阳走到门口。他耐心地躺在那儿，他没有嚎叫，他没有发怨言，只等候轮到他接受祷告。那当我顺从圣灵时，神就恢复了那附属的健康。他拾起他的婴儿回到了他的住处。没有无定的声音，神连鸟翅膀上的羽毛都数点过了，神知道每个羽毛在哪儿，神数在你头上的头发，神乘着清晨的翅膀，神创造了天地，神知道万物，知道每只的动物。他是神，这是他的道。天地要废去，这个却永不废去，不要被人造的教义所迷惑了。 相信神而活。我们来祷告。天父啊，奉你的爱子主耶稣的名，那没有无定的声音，对这一点没有任何的不确定。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童女所生，他在神的大能下来到这里，他通过童女玛利亚来到这里，他受苦难流血，死在比拉多的手下。在他们想要释放他时，犹太人钉了他十字架，否认了这位义者。经上记着说，为什么外邦人喧闹，人们谋划虚妄的事呢？哦，神呢，真的借着你伸出医治的手，神迹奇事能在这末后的日子发生，证明了这是前雨后雨，神的大能就在这里。神的儿子在五旬节向东方人发光，现在正照在西方人的身上。那他们嘲笑他，取笑的，说那是假信，称他们是巫师、算命的、不信的，甚至杀了他们，把他们烧死在火刑柱上，扔在油里边。但你与他们同在，要拯救他们。今天你在这儿，你在这里，是因为到了时间的末了。那为了更大的祝福，因为前雨和后雨要同时降下。父啊，如果在这个房间里边任何人的经历中有任何的不确定，佛祈求在这个时刻，愿他们把自己的信心不是限制在他们的思维方式上，不是限制在人的教义后面来推理，而是限制在相信神的道直到永生上。我们奉你儿子耶稣的名祈求这些祝福。当我们低头的时候，我想知道现在这里边有谁愿意敬畏的举起手来说，我这么做不是为了传道人，而是为了神。神呢，改变我思维的方式。我曾竭力要推理这些事儿会是怎么样的，我想推理说我的邻居会怎么说。如果我重生了的话，如果神祝福我，我大声的喊叫，那如果神祝福我是我哭泣，那我必须要离开我的同伴。神，我曾经推理那所有这些的东西，但今天我不再推理了。神呐，我此时向你举起手来，我说这是我的见证。如果你从我身上除去推理，让我的魂取而代之，去相信你的道而不是去推理，我就会相信这是给我一个确定的声音。你是否愿意举手？会堂里边任何人，不管你在哪，神祝福你。你，那这样建筑里边大约有 85% 的人推理吗？弃掉推理，把他们弃掉。神不想要你推理，推理总是想找一条出去的路。信心不推理，信心只相信。你的头脑是让你推理的东西，是个骗子，测谎仪证明了这点。首先，神的圣经证明了这个。但你的魂是不朽的，弟兄姐妹，当死亡临到你时，你推理的能力会离开你，但你的魂却要与你同在直到永恒。今天你愿相信神的道并接受他吗？在祷告里还有人愿意举手吗？你说伯兰弟兄，当你祷告的时候请纪念我，我要弃绝推理。神祝福你女士。还有一个神祝福你弟兄，我看见你了。神祝福你弟兄，我看见你了。神祝福你弟兄，是的。你姐妹还有别人吗？别人请举手，现在快点说纪念。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弟兄，弃掉推理。神祝福你姐妹，我看见你的手了。神祝福你姐妹，我看见你的手了，不要再推理了，只要相信。神祝福你姐妹。怎么祷告前还有人吗？我祷告求神来帮助你。他看见你的手了。神祝福你年轻人，我看见你的手了。还有别人吗？神祝福你弟兄，我看见你的手了。我相信的祝福不是试图弄明白的祝福，是只安息在神话语上的祝福，说这是真实的，继续前进，这是生命，这是生命，是真实的生命。我亲爱的慈爱的老岳母坐在后面，那当我昨天告诉他这事时，他说 Billy， 我有个时钟无法让它运转，他说没有那个时钟无法生活，但我没有钱再买一个了。所以他说，我就跪下说，神啊，让那个钟能为我的运转好吗？他说，抬头看他就开始运转了，走得很准。他说过了几天后，他的冰箱那不敢继续的除霜，那不停的除霜，那只有一个小地方能够结冰，他做了他能做的一切， 要阻止的解冻，那或者阻止的解冻，那因为他无法把黄油等等东西储存在里面。可怜的老人，他是个寡妇，他丈夫在荣耀里了，那是我的岳父，在他回天家之前，那在我左边这里做了最后的见证。只好他没钱去买另一个冰箱，他就去跪下来说，神啊，你愿意再怜悯我吗？你知道我，启动我的冰箱，让他能够重新制冷，好吗？他说了，起来走过去，看着他的冰箱，冰箱又能够制冷了。那要简单，只要求问，不要试图弄明白，不要试图去研究它，只要相信，不要在头脑里边来搞明白，只要用你的魂相信。我们的天父，今早许多人举起了手，他们想要祷告，神的，我祈求，愿这是今天最后的触摸，自此他们不再推理，他们会相信。主啊，求你应允，这是一个确定的声音，这是福音在宣告荣耀的喜年，现在是拯救的时刻。父啊，你不愿意把他们每个人都带进你爱的眷顾中吗？求你赐给他们纯正的福音的奶。如果他们已经领受过了，愿他们现在得着干粮，成为完全的基督徒，不再跟世界纠缠，不再沉迷于世界，而是做真正的男人女人，相信确定的声音，那福音是真的，那不管谁说的不是，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人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但神的道却永不会失败。愿他们今天相信他。那些没有举手的人，就是真正信服却没有举手的，主，我们也为他们祷告，求你怜悯他们。佛，我们祈求这期的祝福，因为有一天我们要站在审判台前，今早的信息要在那日显现出来，那个时候愿他们的魂不要缠着他们说，你本应该这么做，而是当他们经过时，愿这幽谷中有平安。我们奉耶稣的名求，万古为我开，容我藏身在你怀，求主所流血雨水，洗我一生主罪孽，使我免受风怒责，使我无遮成清洁。亲爱的神，如果今天在人们的中间有任何的苦难，任何的疾病，任何身体上有问题的，父啊，既然圣灵就在这里，我们祈求呼求祝福，祈求洁净我们的魂，脱离一切的不义，借着主耶稣神儿子的血，愿他今天在这里伟大劝勉的灵，他伟大的医治的能力，使每个洁净的魂仰望哥哥他，说他为我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主啊，求你应允。现在我们低头，如果有什么要祷告的，要为疾病祷告的，不管你在哪里，请站起来。神祝福你。没错，只要站起来。对，有哥哥大山留下白白子人谢罪， 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哦，神啊，我终罪都洗清洁，为靠耶稣宝血。亲爱的天父，你看到了所有这些站着的人，父啊，他们站着见证，他们相信你，父啊，你能把那只可怜的父鼠送进大门，你能选那头危险的公牛站在那里退到后面，你能使那些大黄蜂进入了盒子里，你能使那条狗活过来。我的老猎犬在被一小时六十英里的车拖行了两个里之后僵硬的躺着死了。我爱这老伙计，祷告救活了他，祷告把他附属的腿和肩膀放回了原处，那个小母亲把他送回到了树林里欢喜快乐，永生神的手。主啊，这些基督徒按手在彼此身上，我按手在这位弟兄身上，为会堂里的每个人都提供了一个接触点。主啊，我们是信徒，我们相信这些事儿，我们爱你。没有无定的声音，我们就看见你医治了病人，让死人复活，赶出邪灵，除去癌症，使残疾人行走，拯救人的灵魂，使信徒成圣，用圣灵充满，赐下不朽的生命，听到垂死之人在赞美做见证荣耀神，相信你的再来。主，我们需要帮助，主啊，求你应允，求你应允所求的一切，让魂得救超过一切，愿那些被盗的得救。我们祈求生病的身体此时能得医治，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发出这信心的祷告，为了医治病人，为了拯救人的灵魂，恢复那些远离的人，奉耶稣的名。我一心心仰望，让我们站立，歌他的羔羊，神圣救主，求你听我祷告，将我罪过宽饶，让我从今到老全属救主。那让我们唱这首歌，谁能不能举起手来吗？我尽心走是路，不是遇见愁苦，求你引路，擦干我悲伤眼泪，保守我不懊悔，拯救我不犯罪，跟随